弟兄姊妹们早，感谢主，在那个有一次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主面前敬拜，我还是根据金海弟兄所盼望的，金海弟兄跟我说，他能够在主日有可能的话，连续的乃是来讲到罗马书。那么照我所领会的，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当中有许多都是来聚会几十年了，但是感谢主，最近几年来还有一些新蒙恩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这里一同的聚会，并且我们四月份呢再会有一次的受浸聚会，是为着那一些新蒙恩不久的弟兄姊妹，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就是为着老的蒙恩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也一同根据圣经中所讲的那个称，罗马书中这个称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够有清楚的了解。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讲的，我的题目是保罗的称义观。我考虑了好久，应该是用什么题目？如果用正式来讲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三章的话，圣经的称义观，因为他在第二章的里面呢，已经讲到许多人对着称义有些的想法。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人在一切不能够称义之境上，靠着耶稣基督都能够称义了，这是保罗所讲的。我所以用保罗的称义感，因为讲到称义这件事，保罗也讲了，别的使徒也讲了，但他的讲法并不太一样的。保罗所讲的讲法是有一类，所以我就把这个题目呢就称为保罗的称义感了。但当我讲一遍好了之后，我也发现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称义感，我讲到的背景比保罗所讲的更多了一点。不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到称义，在第二章的里头讲到一些的背景，这个背景乃是人在对的称义这件事情所有的想法，而这个背景的里面呢，他没有提起了佛教，没有提起了回教。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也跟弟兄姊妹来谈呢，也特别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你们蒙不是太久的，你们没有蒙恩之前也接触过许多的宗教了，儒家每一个人都接触过的，但是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佛教也是相当普遍的，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回教所接触的不是太多，是等到你来到美国来居住的时候呢，你的孩子们在学校的里头总有一些的同学，或者你自己办事地方有一些的同事，他们是回教徒的，所以你就会受到了那些回教徒他们对称义这事情怎么的想法，那个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太了解佛教是怎么样的，我们不是太了解回教是怎么样的，当我们受到别的人的主张，我们就会困惑，甚至不好的受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今天呢跟你们来讲到这个的称义这一件事呢，就要把我们所遇见的有些不同的想法一同的来比较，这样才叫我们看见呢圣经中特别保罗小传的称义感呢是绝对准确的，准确到一个地步呢，除了这个之外所有都是虚假的，除了这个之外所有都是骗人的，只有这一个点呢才是准确的。那么这一个呢对我们的信仰呢就有个非常好的根基。所以我今天要先跟弟兄姊妹提的啦，你如果人在地上活着，你对着你一生的生活有所注重，你我就会发现一件事啦，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圣经说我们的里头的眼睛是被撒旦所弄瞎的，人正是不知道人活着是为着什么， 所以今天如果你去想到你从前，今天你再去想到你许多的朋友，你就是亲戚，人是为什么而活的。哲学方面呢、人生的哲学，现在的最流行的哲学，人是为什么活着，人是为着生活而活的。活着的用意是什么？就是为了生活。从这个的观点的里面呢，说人活着就是能够活得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就好了。从这个的哲学的观点的里面呢，人会发现呢，你一生的老弱是为什么？就是叫你过得快快乐乐。你要看见呢，年轻的时候是读书，好不容易了，一直到了25、26岁才拿到博士学位了，找到工作。工作找到的很辛苦的，这样做了哈。那么我跟大家讲过了，你我如果在美国学校做理工方面的话呢，除非你同班同学犹太人，其他民族呢不在我们中国人的话下。我们中国人真聪明，等我们真的拿到博士学位也好，硕士学位也好，我们要找工作，美国的企业家呢欢喜找中国人来做事。为什么缘故呢？如果做了不好了，老板讲了一句，美国那一些拿到学位就跑掉了，中国人不跑的了，讲几句还笑嘻嘻的，什么有钱好赚就可以了嘛。所以中国人活着的盼望是什么？那是多赚钱。所以读书是什么？是为了赚钱。做事是为什么？是为了赚钱了。这样的话呢，一个中国人呢，一般的来说到40几岁了，功成名就了，什么都有了，到那个时候才慢慢会发现呢，这钱没有多少的用处。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过了，我们孩子好多，我们到美国已经40几年了，经济很差了，好不容易了买的东西了，都是给孩子们吃了，我们自己的话呢都是吃一点剩下来的，是给孩子吃好了。现在孩子都成事了，现在孩子经济都很好了，我们经济也宽裕一点了，吃不下了，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哦哟，三高的都已经来了，所以一个人就吃不下了。我昨天还跟我那人讲了，我们每天早晨呢吃一只鸡蛋。我记得当我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了，一个礼拜吃一只鸡蛋就很高兴了。为了这个缘故了，等到我大高中毕业进到交大了，过了4个月吐血有肺病，为什么？营养差吗？乃是我肺病了之后了，我的妈妈还给我一天吃一只鸡蛋呢。现在鸡蛋太多了，孩子不肯吃的了，早晨的话要我煮好了请他吃他才吃了，再不吃的了。现在真正是很富有了，富有是富有了，但是怕胆固醇高。所以一个人啊，你真是人生啊，正发现我们的眼睛是被撒旦所弄瞎的了。我们所盼望是什么？盼望我们老年过得舒舒服服。所以当你真的老年的时候了，你发现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生的盼望是什么？人生的盼望，我们被神眼睛开启了，我们的地上几十年不过一个旅程，我们最后的归宿要到将来的永世的里面，在那里永永远远活在荣耀的里面，这才是我们人生的归宿。所以我多次跟弟兄姊妹讲了，你不调整你的生活，把永远当成你投资的目标，到你到永远的时候呢，你今天所劳累了，你投资进去了，到永远里头才能够享受那个快乐，这才是人生的目标。你原谅我常常多次的讲了，我现在已经90多了，我还是很劳苦。为什么缘故劳苦？我的劳苦有果效，是撑到永远的。你原谅我讲了，当我有一天终要离开世界，是吧？哪一个能蹦到一个地步，以为他不会离开世界？终于离开世界了，到离开了世界了，我安息了。到新天新地来了之后了，有圣城性耶路撒冷，神那里由天而降了，4000年长，4000年宽了， 像这么大的一个圣城是耶路撒冷，这是一种 symbolic 表号的啦。而在这个大圈地里头呢，有几下个的砖头是我摆上去的。我今天劳苦的话呢，今天传福音就能得救了，今天叫人得救的人在灵命上有长进了，我也是很辛苦这样的做什么呢？我的果效是沉到将来的生新天新地的里面了，这才是我今天活做的那一个的目标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呢盼望怕弟兄姊妹呢还没有那么的醒悟了，我才说了一句非常不好听的话呢，你都不知道你人生为着为什么，你的脑子是给狗吃掉了啊！这是北方人骂人的话了，你都不知道活着为什么吗？那你是为着主来活着的了。我们劳苦到将来永世里头了，才有整个的果效，这是我们今天人生活着的。那这是我们今天人生活着了，将来所累积下来的果效能够撑到永永远远的。但有这个事情发生，它的根基是什么？它起步是什么？起步乃是我们的这诚意。所以这个诚意呢，是我们一个人生里头呢最主要的根基，是最主要的个关键呢。如果我们一个人没有诚意的话，我们的罪只能够把我们带到火湖里头呢，永远的灭亡。所以一个人的人生呢，最重要的根基和关键是什么？那是我们先要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们才能够了蒙神眷顾了，神才会继续不断恩待我们呢。就我们恩待我们的里面呢，我们一生的劳苦一生的努力能够沉到了永永远远的价值里面。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义公义的呢，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乃是呢定规好了，有罪的人不能进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有两个，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公义和慈爱是冲突的，慈爱它是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蒙恩，公义乃是说了不是每一个都蒙恩，犯罪的人他是完全拒绝在外面了，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了。所以一个人呢，本来是犯罪的人呢，怎么能够转变过来，而且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关键什么？关键就是我们诚意，我们诚意了，我们就能够进到神面前了。我们进到神面前呢，就是我们一生的一个根基。没有这个根基的，我们人生所有的前途，你去为了将来打算是虚空的，你为着物质上的享受也是虚空的。这个短暂的时间了，很快就会过去了。那么我也愿意多讲一句了，弟兄姊妹，我都没有想到我已经91岁了。哎呀，好像大学毕业没有多久嘛，在言之间啊，90多岁了我。哎呀，我90多岁，人生真是很快了。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你还年轻，不年轻啦，都是已经上了年龄的啦，在地上的年日还没有多少了，已过的日子对你过去了，今后的日子你怎么打算？一个人都不能够定规他的寿命是如何，一个人不能鉴定归他的健康是如何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啦，我们能够活着的话，总是为着神来活着的。但是为着神来活着有个根基，我们先得着诚意，因为神是公义的。那么这一件事情呢，这是我们人生这里头呢最重要的一个根基了。所以我也盼望新蒙恩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罗马书叫做神的福音，这神的福音啊，是临到所有世界上的人。而神的福音临到人生的头一步的恩典是什么？头一步恩典呢，就我们叫做诚意。如果不是诚意的话，谈不上什么了。有诚意过了之后呢，还要进一步的呢，能够成圣，
能够再过一步了，能够得荣耀，然后我们在身上的一个都彰显神的荣耀了。所以称义啊是一个根基啦，有这个根基里头了，我们就开始才一个准确的人生了，那这是个称义了。所以凡是有头脑的人啊，都会考虑到将来的永世到底是如何。所以我要把在世界上的今天在地上人所考虑到的一个人如何那个将来一直那个活着有许多的想法，在我们中国人中间两个的想法统治了我们所有中国人，一个是什么佛教，一个是什么儒家。这个佛教也好儒家也好是为着活到永远而打算的了，佛教也是讲到万事都是虚空的，佛教也是讲到了人的最后的归宿是成到永永远远的，那佛教里头讲到人怎么能够成到永永远远的，那佛教有个的想法，佛教的想法是什么，佛教想法乃是有轮回，有轮回，你今生呢做得好，你来生啊就到了更高阶的生物，你今生做了不好的，你来生就比较低阶的生活了，那这是儒家里的佛教里头了所想象的了。那这个想象呢也叫人呢真是今天活着了要活得好，来不遗忘往生的那些错误，也能够累积一些好处了，能够成到了永远的了。但是今天呢你真正有点头脑的人起来想一想的话，就是完全一种虚假的一种想法。一个人在地上活着，好人多还坏人多？一个动物，好的动物多还坏的动物多？坏的多吗？如果坏的多的话嘛，好了，这样子投了胎了之后嘛，自闭着更下等的了。这个下等的动物人类还很多，人也是很多嘛，所以这个轮回这个想法啦更不是错的。所以你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对着佛教有所了解的，我自己家庭里头呢也是佛教的了，就是糊糊涂涂的，根本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佛教是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的祖母了死之前呢有30年吃长寿的，不好，每天早晨起来天还没有亮到院子下来供向来拜的了，拜过之后我家中还有个佛堂了，我爸我祖母了去拜佛的了。我的祖母了每一年呢，我家是定海啊，跟这老太太都是普陀去进香，什么进香呢，看看哪一个的菩萨的衣服已经旧了，给他换一套衣服。菩萨身材好高，衣服什么金子贴起来的，说我的祖母了每一年到佛回到那个普陀去啊，去进香了，选了一个菩萨了，看看他的晶片都已经氧化了吗，这个老太太了一同拿出金子来了给他换一些衣服。所以我年轻的跟我爸我的祖母问了，你这样给菩萨换了衣服到底有什么用处，哎他就不知道，人都会死的嘛，死了之后呢菩萨要审问我们了，那我给他换了好几套衣服了，他就不会叫我下火湖了吗，哦原来是这个，他这个是贿赂的啦，就菩萨能够对他好一点了。那这些呢真正是我祖母根本不识字的这个迷信的一种想法了，那这是佛教的了。并且还有一件事情呢，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说，你来拜佛教来拜菩萨就是拜偶像，你拜了偶像了乃是触犯到10条诫命中间的第二条了，把不可有任何东西当作神的像来拜了，拜偶像都是一种完全得罪神的，是神来发怒的，这是人违背基本的律法的了。所以这个佛教的东西呢，你真正有思想的想的话呢，不光不能够叫你称义，比如罪上加罪，你更是来到了拜偶像的那个错误的罪神的光景中了。那这是一个，那么中国人知识分子普通也这是比较流行的是儒家，儒家是道德家， 儒家的思想跟圣经思想也很近。儒家呢，当初2000多年前呢，孔子和老子呢，两个人的思想不大相像的。孔子是注重到人在地上活着，人的品格和人的道德，老子说不够的。那孔子怎么说呢？我不知生焉知死，我到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吗？那一个人活着什么呢？今天活着有高的品格了，所以在儒家的思想的里头呢，叫人注重到有高的品格，这才是你一生呢最主要的事。老子说不行，老子说了，你孔夫子呢注重到人生的活中间有品格，你死了就怎么办？所以老子怎么说呢？与天人合一，你不仅是有好的品格，并且你留在地上活着，跟天就联系起来的。你跟天连不起来的话呢，今天有好的品格，你的地上也是虚空的虚空了，到有一天完全是到灭亡的里面了。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儒家的话呢，受到儒家影响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呢，你懂得也好不懂得也好，我们中国人知识分子里头了，儒家的思想呢都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了。所以我们就注重到一些品格和道德，品格和道德该不该？该的。做得到吧？做不到。所以我儒家的思想呢，是那样一种呢，就是叫人一种盼望，叫人有一种的有好的品格的。所以你从大陆来的话呢，有一本卢森先生所写的《阿 Q 正传》，对，批评儒家的嘛。《阿 Q 正传》里头有一个人啊，姓钱，钱同手臭，所以改着姓放，啊，无理不合理的不看。不合理不可走，不合理的不做，所以他是完全按照理来做的了。所以阿 Q 正传说了，这个人非常的规矩，到有一天下雨了，看见旁边没有人了，嘟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人说呢，儒家是什么？儒家最后的后果只有两个字，什么两个字？虚假。儒家最后的后果要求有道德，要有品格，对不对？结果一个就是批评别人的，自己做得到吗？自己做不到。毛病出在哪里？毛病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达到了一个高的一个好品格、好的道德了，这是不可能来达到的了。所以这是儒家一个思想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上呢，讲到有一般的道德分子呢来批评别人的。你自己来批评别人呢，自己所做的还是跟别人一样的。所以儒家的东西呢，害了我们中国的2000年了，一直到今天呢。你虽然不是明讲到了你是尊重儒家的，但是你的生活行为观念里头啊，已经是注重了我只要活着有好的品格就好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以前也很注重了要有好的品格，但是当我在初中读书的时候呢，我听见福音了，我忽然发现我注重品格是注重品格，考试还作弊，照样作弊嘛，哪一个人不作弊嘛？那你在今天的话呢，你看作弊的风气了非常的流行了。我跟你们讲过，在 UC Davis 是一个庄姓姓庄的教授，学经济学的，所以他有应聘了，到西安附近了有一个的大学，很好的经济学的大学里头去教课了。他回来告诉我说，他教课着跟同学说了，哎呀，拜托你们帮我忙好不好，什么不要作弊啦。朝他是头一任的教授了，他说我们完全爱着爱国了，来到中国教课了，薪水都不拿的，飞机票都自己付的啦，盼望着爱国了来栽培你们这个年轻人嘛。结果他是头一人的教授了，回得过去了，哭了眼睛哭了去了。我也来了，我来的话也是薪水我也不拿的，我飞机票都自己付了，他们还作弊。他们怎么作弊？怎么作弊？考试搞好搞，有的题目写不过来了，不写了， 不，你看旁边人换一个，说旁边人换一个了，那换过来的时候你替他写，到时候我就交上去了。所以他想什么办法，同一个的天考试了，考题目是 A and B A B A B，你跟旁边的人啊考试题目不同的啦，还有助教来监考的，照样等你没有注意的时候，把一个考试题目还没考完的时候，考不出来的时候，跟其他一个人就换过来了。说必做的这样的，那真正是出名的大学都是这样的，所以他是难过到一个地步，再不去教书了。我去教书，教书还是出名的大学了，都作弊这个的光景了，弟兄姊妹。所以你会发现啦，作弊有儒家的思想有用吗？没有用。儒家的标准跟圣经差不多的，但儒家的毛病，在他用的方法是靠着人的意志来达到这个的目标，圣经里都不是。圣经里头有同样有一个高的一个标准呢、啊，那是不是凭着你意志能够达到的呢？乃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啊，才就我们达到这个程度了。我们也是应该有高的品格，我们也有个一个好的一个人生了。那这个人生是什么？乃是我们蒙称义过了之后呢，神借着他复活，主耶稣基督复活了，重生了我们呢。他生命在我们里头，这个又赐给我们圣灵了，就叫生命的包含着一个高的品格，圣灵给我们能力了，才能够临到有一些的试探，我们能够胜过试探了，而我们能够活出来那个好的一种的品格。所以这是佛教一个东西了，在圣经里头所有的佛教的努力。第三个是回教，圣经里都没有讲到回教，有回教是主耶稣复活了之后了400年，穆罕默德在降生的，所以回教的里头呢，对着主耶稣也是蛮尊敬的。所以穆罕默德呢，也是主耶稣是神打发的先知，不过他是主耶稣之后400年才打发来的，他是大先知的，所以他对主耶稣很尊敬的。但是因为他是大先知了，是主耶稣以后再来的了，他的话比主耶稣的话更有效。那么他的话是什么？回教徒盼望能够蒙到神的称义，回教徒也盼望到死了之后了被神接纳。所以他在克兰经里都讲明了，你只要活着照着克兰经的所讲的来做，死了之后他负责把你带到了天堂，这就回教。所以你会发现啊，今天在地上回教徒的人数了，人口了，比基督教和天主教还要多。而今天福音要传扬的话呢，就会看见了全世界的福音了都已经传扬出去了，唯有一个大的地区，从中国一直到耶路撒冷中东地带的话，都是回教的那个势力。所以回教的势力呢，哦，回教都很惊醒，回教徒很敬虔，回教徒到回教寺里头去了，要去敬拜，要脱鞋的啦，脱鞋还不是走进去的啦，不是坐着的啦，是爬着进去了。所以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去过了一个大的回教寺嘛，是第三大的回教寺了，门口要脱鞋的哦，鞋脱着了要爬着进去了去敬拜神啊。那你去过耶路撒冷回教寺就会发现什么呢？乃是一块大的石头，房子是有这个4倍那么大了，屋顶是金片的嘛，圆圆的嘛，你们电视上总看见过嘛。你进去的时候呢，它什么一块大的石头，这个什么大石头呢？就是亚伯拉罕先以撒的石头。亚伯拉罕先以撒石头，等到所罗巴把圣殿盖好了哈，要把献牛羊了20万只的牛了羊了要杀掉了，杀了之后就在个石头上杀的。这个石头不是太平，大体是平平的，有一个洞， 乃至这个二三十只万只的羊和牛了，杀的血种就流出去了，流了之后呢，就流到了地下了，流到了城外去了，那这是个回教寺了。那么回教徒呢，非常注重这个回教寺，为什么？这是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那怎么穆罕默德也升天了呢？啊，主耶稣升天了，他也穆罕默德升天了。原来他做一个梦，做一个梦啊，到远方一个地方去了，是克兰金字塔远方，到克兰金字塔在一个石头上头了，那个石头升上天上去了，石头升上天上去了之后呢，他就升天了，石头就掉下来了。所以这个的石头呢，就是现在回教徒里头呢，全世界第三个最大的那个尊敬的回教寺了。有穆罕默德，他的坟还在地上吧，穆罕默德没有升天去嘛。所以我正稀奇了，回教徒呢，正是被人讲的迷信到一个地步了，还相信穆罕默德已经复活着了。所以弟兄姊妹了，你这些地方去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回教徒所讲的非常不可靠。所以回教徒穆罕默德说了，你只有活着到的克拉金活着，你死了之后了，神穆罕默德负责把你带到天堂。而今天呢，有保没有？没有保。今天里头有平安没有？没有平安。所以这是一种虚空的一个盼望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是人在世界中呢是错误的。有一个第四个，那是人世界中呢很接近神的话的，这是犹太教。犹太教什么？犹太教信的是真神。犹太教根据的是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是神借着摩西来传扬过来的，要他们根据是律法里头的了来活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要过逾越节，什么意思？乃是要杀一个羔羊，乃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了，到逾越节把羊杀了，把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了，人都在家里头了，一家家的吃那个羔羊的肉了。所以明明天使来了，看见这个房子里头了，门楣门框上都是血了，他就越过去了，就是逾越节。要注意啊，那一个时候印埃及的房子没有窗的，否则是窗上进来的吗？埃及的房子没有窗的，所以你如果知道就埃及的意建筑了，他的观念了，房子没有窗的了。那么弟兄姊妹，我的大女儿学建筑的嘛，所以我从她那里知道一点了。现在美国新的建筑物的里头也没有窗的，你到联合国去有窗吗？没有，完全靠着电灯的嘛。窗的话呢，靠着太阳光嘛，外头一阴天就是光就不够亮了嘛。所以新的去建筑的话没有窗的啦。所以当初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没有窗的啦，所以天是要进来，从门上进来的，就看见门楣门框上都有血了，天是就不进来了，就又过去了。所以犹太人就过逾越节。逾越节什么？乃是我们这羔羊，一只羊被杀了之后呢，我们蒙到神的赦免了，神就不会再惩罚我们了。所以他们也是过逾越节，他们不光是过逾越节了，还过了另外五旬节了，还收割节了，不同的节期了。那收割节是什么？收割节呢，是神带他们进到了迦南地了，不是在这旷野吃玛拿的，乃是到迦南地有土产出产了。所以他们真是来纪念神恩待我们。所以今天的犹太人呢，到现在呢还过逾越节，今天的犹太人现在还过了收割节了，都是恩待的了。那么我姐姐有一个女儿嫁给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呢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我姐姐女儿呢很好，是要娶我姐姐女儿，家庭反对，反对反对，年轻人家搬出来了，不在家中住了。所以他是学法律的了，法律学好了之后就结婚了。哎呀，犹太的父母也真是没有办法了，结婚结了吗？中国女的嘛也就结拿了吗？就搬到家去了。一等到结了婚回到家了，完全犹太化， 完全犹太化。家里头的瓷器有两套，一套瓷器是盛肉的，一套瓷器是盛奶做的东西的，是分开的啦，完全根据犹太人的习惯的啦。那么他有两个孩子，他有个孩子到16岁了。有一次我在安赫斯教会服侍的时候，请一个美国人来传福音了。我跟我的侄女儿讲了，好不好请你的儿子来参加？他说我有我们的丈夫。他一问丈夫，我的他跟我姐姐女婿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接触任何的宗教，不可以去，所以他不来的。他们还想着等着回那一个在回教在佛教犹太教的里面了。那犹太教的盼望是什么？犹太教最主要的一个关键，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根据旧约了，旧约也讲到神所有的恩典，所有的祝福是等到弥赛亚来到了就成功了。逾越节是什么？那是预表到耶稣基督有一次定我们定十字架，是他定了十字架了，我们信他了，我们罪意能够得到赦免。但是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个弥赛亚了，是躺着等着这个弥赛亚的来到。所以我姐姐这个女儿儿子了，姐姐的女婿了，啊，到16岁了，成人了，啊，成人的时候有个成人典礼，那就我舅舅也去，是我也头一次去嘛。去的时候在一个会堂里头要戴一顶帽子，这个帽子什么用处？什么用我也不懂的了。那反正有好多帽子背着嘛，我就戴了嘛。那么好啦，他这个孩子到16岁什么，一定要上去背一套的旧约圣经，你不能背。不能是成人的，你不能是成人的话，他们犹太社会不接受的了，背了。有的时候背了之后呢，祷告有祷告要转过来祷告，那我也只好转了。我问姐姐说，这么转过来干嘛？转过来朝着耶路撒冷方向来祷告的。那这个是犹太人到现在呀、还等着弥赛亚的来到。所以他们所信的是确定的，是真神，说根据犹太教里头的律法也神所颁布的，但是差了一点，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是我就问我的姐姐女婿了，那你还注重旧约？哦，很注重。你对以赛亚52章53章怎么解释？他说52章53章啊，你们基督教里都说到是预表到耶稣基督来到，所以的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吗？他说这是你们基督教的解释。其实他是以赛亚书52章53章是预表到我们犹太人在世界上受的苦难，所以他用这个想法啦，都还不相信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了。他把正是很难解释了以赛亚书第52章53章呢，用这个话把它跳过去了。所以他们还一直等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呢，到主耶稣弥赛亚来到了，旧约中所有的应许都应验在他身上了。既然应验在他身上，你不必再去守到旧约的律法了。所以当作保罗在的时候呢，遇到难处，乃是有一些犹太基督徒呢，也仍然去受到了犹太教的守节期、日子、月份、年份了。说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你们再守节期、日子、月份、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所以这是犹太教的一个难处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犹太的朋友。犹太的朋友了，非常难给他传福音的。全世界的犹太人，只有20%信耶稣的，80%到耶稣也不相信的。所以有一个的团体呢，Jewish for Christ， 这个团体呢，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了，非常的有果效。那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想法了，把他们卡住了。那么弟兄姊妹，准确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主耶稣是弥赛亚。
我们一种弥赛亚来到地上呢，为我们成功的救赎的工作。而他成功救赎的工作是什么？他整个救赎的根据呢，乃是应着他的恩典，是恩典，不是靠着你凭着你自己的力气，凭着你自己智慧了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知道说我是无用的了，我是再凭着我的智慧想得神的喜悦，我就会进到了儒家的覆辙，我也进到了犹太教的错误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了，我盼望新蒙恩的弟兄们，你知道是好可怜。怎么好可怜？没有办法了吗？儒家的办法没有用吧？做不到的吗？是虚空的盼望吗？所以儒家的办法没有用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的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怎么解决法？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顶十字架，他的担当了我们罪恶所有的刑罚，因此我们相信他了，我们罪就得到赦免，我们罪得到赦免了，我们就能够称义，我们一称义了，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请注意好吗？这圣经中的那个的称义观，那个最主要的圣经称义观是什么？我们是罪人，不光是罪人的好听话呢，到保罗说我是最重的罪魁啊，我的犯的罪呢比众人还多了。所以我以前都跟你们讲过了，我以后蒙恩之后发现哈，每一天的报纸上呢都有一些人社会中犯罪的故事。我以后发现呢，圣经报纸上做记载犯罪故事的差不多90%，这种犯罪的故事都在我脑子中都出现过。我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有犯出这些罪来了，等到报纸都登出来了，我们仍然实实在在是败坏的一个人呐、啊。但是感谢咱们主了，今天什么？我们都是诚意了。怎么那个诚意？诚意是恩典。什么就是诚意？诚意乃是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不能像儒家的想法，我凭着我的智慧，凭着我的意志能够达到了，我也不能够凭着佛犹太教的老的那些做法来到神的面前了。我只是一个乃是承认我是罪了，不过承认我是罪了，神的做法那是叫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了，钉在十字架上，说我们只信了他了，我们罪就能够赦免了，这就是诚意。所以弟兄姊妹，我跟弟兄姊妹说呢，我们基督是好可怜，能干我不信耶稣了，有办法我就不信耶稣了，我有办法能够去掉罪，我就何必信耶稣呢？我靠着自己来的，但是靠了都没用。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我年轻都作弊嘛，我就发现了作弊很有用了，不作弊成绩单不好爸爸要骂，一作弊了成绩单很好，哎呦爸爸好高兴了，哦这个80几分，这个90几分了，天晓得爸爸还称赞我了，哦考试考得这么好，作弊做来的嘛，作弊做来的，我啊自己也是良心觉得不平安了，有一个学期开始了，专门写着我这个学期不作弊了，我特别写个左右铭呢，放在我写字台上，这个是说功课了每个天老师发出来一定做好，考试绝对不作弊了，就自己的放在台子上的劝告我自己了。头一次又考考过不行，第二次又考考拿掉了，下学期再来吧，哦下学期又发了。所以人最高志愿是什么？是初中的时候，高中了志愿都没有了，反正没有办法的了。但弟兄姊妹感谢主了，我们一信主了之后了，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一罪赦免了，主就是他的复活进到我们里面，我再也不作弊了。
圣灵还在我里面能力了，就我能够胜过任何的引诱了，不再于自闭了。所以等到我蒙恩了之后呢，我的承接的承接是真正实实的承接，没有一个的自闭而来的了。那弟兄姊妹啊，都是因着我承认我是罪人毫无办法，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他的死担当了我罪该有的刑罚了，神就称我们为义。一称我们为义了，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了，我们就得着神的能力、神的灵、生命，发出他的品格。圣灵又给我们能力了，能够胜过一些的罪恶的引诱了，在地上过一个了敬虔公义的生活了。那么弟兄姊妹，神这个的方法有条件。什么条件？不是照着儒家说你去做好，不是照着佛教你要去共济，这条件就相信就接受。所以如果你不相信，神的恩典不临到你身上。是这个呢，是条件也好了，不是条件也好了，是神要赐恩给我们唯一的途径了。不是条件你一定要做得到，那是什么呢？你只要肯接受。好比什么呢？好比啊，你是很饿了，外头回家的时候呢，妈妈已经饭烧好了，你要吃，那你不吃的话你就没有用的，肚子还是饿吗？你吃了就好吗？东西是妈妈为你烧的吗？都是一种恩典给你的吗？但你只要领受。是这个领受是什么？是相信。是怎么相信？相信乃是信，就接受神所差派的，接受神所定规的救恩的。所以弟兄姊妹啦，你我信主了，有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么仔细了。你今天呢，我也特别跟你问一下，连蒙恩久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好处只有一个的条件，什么？我们肯接受，领受神给我们了。不光是领受神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成功的救恩呢，连我们地上活着也一直相信而领受给我们神的恩典，领受神给我们能力。那我再说了，像我到了九十几岁还能够这样的侍奉主是什么？我是领受。领受什么？我今天不光领受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成功的救恩啊，我领受是基督就成为我的能力。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我十年前我的姐姐告诉我说，弟弟啊，已经70、80岁了，不要这么劳苦了，不要这么劳累了。我跟我姐姐讲了，姐姐啊，我在家老是看看电视休息休息，我就生病了。我不生病了，这样为着租用了，我身体反而好，我身体还是好。你说我有病吗？我一大堆的病，但是我病没有影响到我，我照样的侍奉主了。所以这个什么，我怎么能够侍奉主法？我是领受。你不领受，你身体不能够健康。你领受了，所以能力在你身上了。所以神一切是因为什么？是恩典。恩典在我们身上只有一个条件呢，就我们领受就好了。那么这种恩典的做法乃是有两方面的果效。因着主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罪得是赦免了，那么这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了。另外方面呢，不光叫我们能够称义，就显出神是公义的。神也不是随便就我们得着称义的了，神是让他耶稣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十字架上钉死了，所以才我们的罪才能够赦免。所以这个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公义的，不是慈爱，是公义的啦。乃是神把我们也众人罪呢归在他的身上了，所以我们的罪才能够赦免了，就显明出来就是神是公义的了。那么好啦，神不光用这个的方法，神这个方法叫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我们这称义的果效扩大了。
扩大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保罗特别在罗马所提了，不光叫犹太人中间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诚意，连外邦人也因着耶稣的救赎的诚意了。从前呢，犹太人中间的蒙恩，现在外邦都是蒙恩了，超过了你是不是亚伯兰的后裔。所以你一相信主的话呢，保罗所说的凡是信靠耶稣的都是亚伯兰的子孙呢。生在创世十二章呢，生把祝福给亚伯兰和亚伯兰的后裔。但是我们这边不是亚伯兰的后裔吗？也不是犹太人吗？这个祝福也照样临到我们身上了。什么是恩典的作为了？那是更扩大了，扩大在犹太人之外的其他民族的当中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所要跟大家讲的第四点啊，第五点，我们这样能够称义的话呢，是不是跟律法反对的？跟律法是相反的。所以他保罗特别在罗马书第三章31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的律法嘛，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什么旧约所讲到的逾越节，旧约所讲到的乃是五旬节，旧约所讲的收割节，所有律法中一切的恩典呢，都在耶稣基督里头都能够得着了。所以这一个的恩典呢，能够叫我们呢领受了，把旧约的神的应许呢更加的确定下来了。那这是保罗所讲的那个称义的那个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正是愿意的，特别你们信蒙恩弟兄姊妹，你请你记得了，我们今天蒙恩呢，这世界上全人类当中呢，没有一个的秩序家，没有个宗教家所想的办法了，而至于我们这个蒙恩的人呢，这能够得着了。连我们本来是受儒家影响的人呢，不再因着儒家要靠自己能力，乃是靠着只是相信主耶稣顶世家的果效呢，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主了，这是我们得着的恩，诚意的恩典呢，是何等的宝贝，就是何等的丰富。我们要把感谢赞美呢都献给神了。好，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到人类有许多的方法盼望脱离到罪恶的审判，但是都没有果效，你却为我们成功了救恩。你在十字架上定替我们定死，你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血，你受了神极大的刑罚，因着这个缘故了，我们相信你了，你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都是已经蒙恩的人，我们今天都是已经经历到这么大福分的人了。我们谢谢你，你成功的方法是超过任何的人所想象和打算的，今天却成全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这要感谢赞美你了，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应着你的救赎得到诚意了，也跟这个的诚意的根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能够领受神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祝福了。就我们在地上不光能够蒙恩，也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叫你自己的荣耀也显在我们这一帮软弱的人身上。你这个作为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丰盛，所以我们只有心中呢，把感谢赞美献给你。我们这样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